在圣经里面有四篇很出名的临别箴言，
在圣经里面有四篇很有名的临别箴言。
上个月我讲过的是摩西的临别箴言，
上个月牧师已经讲过摩西的临别箴言。
今个月是讲约书亚，
这个月会讲约书亚。
应该本来还有耶稣的临别赠言和这个保罗的临别赠言，
应该还有耶稣的临别赠言还有保罗的临别赠言，
但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分享了，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分享了。
在管理学有一个的概念，
在管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
叫做鲶鱼效应 catfish effect，
叫做鲶鱼效应 catfish effect。
是一种民间智慧，
是一种民间的智慧，
是向一些专门捕捉沙甸鱼的渔民呢去学到的一门管理学的概念，
是一个专门从捕捉沙甸鱼的渔夫学习的一门专门的管理学的智慧。
据说那些即活的沙甸鱼呢，那个价钱是比那些冰鲜的沙甸鱼贵好几倍。
据说呢，活的沙甸鱼的价钱是比冷冻的沙甸鱼价钱呢贵好几倍，
因为无论在活的沙甸鱼在那个口感和个肉质上面都是比冰鲜是美味的，
不管在口感还是肉质上面呢，都是比活的沙甸鱼都是比冷冻的美味。
所以那些渔夫捕捉到那些沙甸鱼之后呢，
所以渔夫们捕捉了那个沙甸鱼之后，
无论为了价钱，
无论是为了价钱，
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希望在那个渔船回程的路程上面呢，确保那些沙甸鱼能够活着，
就是为了那个价钱的缘故，所以渔夫们就在捕鱼回程的路上想尽办法确保沙丁鱼能够继续活着。
但因为那些沙丁鱼就很容易很容易死亡，
可是沙丁鱼本身就很容易死亡。
有一次他们无意中在那些沙丁鱼的鱼群的里面，
有一次渔夫们无意之中在沙丁鱼的鱼群当中发现
混入了几条鲶鱼，
混入了几条鲶鱼。
由于两种鱼的特性不同，
由于两种鱼的特性不一样，
沙丁鱼是群聚居，就是喜欢聚在一起，因为体积小喜欢聚在一起的鱼，
因为沙丁鱼的体质比较小，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群聚在一起。
那些鲶鱼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呢，
那么鲶鱼呢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呢，
它就会四处的游动去探索那个环境，
鲶鱼就会四处的游动去探索环境，
但是它这个的行动呢就带来给那些沙丁鱼那种的威胁了，
但是鲶鱼这种行动却为沙丁鱼带来一种威胁，
它觉得这些的鲶鱼呢好像是冲着它而来呢，或者将它们作为食物，
沙丁鱼会觉得鲶鱼是冲着它们来，以为沙丁鱼是能够当成他们的食物，
他们就产生那些危机感，
那沙丁鱼就会产生一种危机感，
所以那些鲶鱼游去这个方向，他们就要逃去另一个方向，
那么鲶鱼游向这个方向，沙丁鱼就往另外一个方向逃。
结果呢就因为这一个这样的巧合呢，
结果呢因为这个巧合
导致这些的沙丁鱼在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去即是那个大量的活动，
导致呢那个沙丁鱼就在这个游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游动，
那个生存率就大大的增加，
所以生存率就大大的增加，
这个呢就所谓的鲶鱼效应，
这个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
鲶鱼效应在管理学那里就被应用出来，
鲶鱼效应在管理学当中就被应用出来，
它们应用在人力资源或者团体管理的领域的里面，
就是应用在人力资源还有团体管理的领域里面。
它们呢就说如果在一个对一个长时间一成不变的团体，
管理学家认为呢，如果一群人在一成不变的那个长时间一成不变的团体当中，
或者有一些很根深蒂固的传统，
或是在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当中，
或者一些很缺乏活力的团队，
或是一种非常缺乏活力的团队，
如果引入一些独排众议的人在一个团体当中呢，
假如引进一些独排众议的人在群体的当中呢，
让原有的成员有一种的危机的意识，
让原有的成员就产生一种危机的意识，
就可以重新燃起那个的斗志，
就可以重新燃起他们的斗志。
但理论就归理论啦。
但理论就归理论。
对以色列人一个根本不愿改变的群体咧，
对以色列人这个根本不愿意改变的群体来说，
或者可能大家都曾经试过去一啲好有历史悠久的公司嗰度做嘢，
大家可能也曾经到过一些历史悠久的公司工作，
无论你想点改变佢哋嘅观念，
无论你想你多想去改变他们的观念，
都系即系白白浪费气力嘅，
都是白白浪费你的气。
所以如果对以色列人嚟讲咧，
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
放条大白鲨落去都冇乜用。
就算你把一条大白鲨放进他们中间也没有用。
或者呢个就系以色列人没落嗰个悲哀，
也许这就是以色列人没落的悲哀。
如果你近期读旧约一路读到先知书，
假如你最近读旧约一直读到先知书，
你就明白以色列人点解亡国，
就会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会亡国。
上一篇摩西嘅临别赠言咧，
上一篇摩西的临别赠言当中
系讲到摩西同以色列人即将要过约旦河，
讲到摩西还有以色列人将要过约旦河，
进入迦南地之前，
进入迦南地之前。
我想对摩西这位放弃他作为埃及尊贵身份，
我想对摩西这位他愿意放弃埃及尊贵身份，
为了他的百姓的命运，
为了百姓的命运，
他一生的摆上，
他一生的摆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向着上帝应许的流奶与蜜地进发，
向着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去进发，
结果他要死在旷野，
结果去死在旷野。
你读的时候有一份悲凉，
你读的时候会觉得一份悲凉，
这个就是上个月我们所分享摩西临终之前的吩咐，
这就是牧师在上个月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摩西临终之前的。
摩西从人性上去对以色列人有一份的了解，
摩西从人性上对以色列人的一份了解，
提醒他们日后你们要在生死祸福做一个的抉择，
提醒他们日后要在生死祸福当中要做一个抉择，
你要就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要么就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遵守他的道，
遵守他的道，
谨守遵行他的诫命，
谨守遵行他的诫命，
律法典章，
律法典章，
这个一个生命的抉择，
这是一个生命的抉择，
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在上帝面前一个生命的选择，
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在上帝面前做出一个生命的选择。
时光飞逝，以色列人后来就进入迦南地，
以色列人后来进入迦南地，
南征北讨，
南征北讨，
去到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时候，
去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三章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他们大部分以色列的土地已经征服了，
基本上大部分以色列的
这个迦南地的
迦南地都已经逃回来了。
刚才你读的经文都讲约书亚已经为各个支派呢是分了他们拥有的土地，
刚才我们读经文已经读到约书亚已经为各个支派已经分了他们要的土地，
约书亚都年纪老迈去到人生的尽头，
约书亚本身已经年纪 老迈去到人生的尽头了。
二十三章就是他临别的赠言，
二十三章就是他临别的赠言，
二十四章就是他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那么二十四章就是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重新立约
之后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之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无论摩西或者约书亚，
无论是摩西还是约书亚，
两位都是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
两位都是以色列人伟大的领袖。
如果我形容他两个人都扮演一个鲶鱼的角色，
我会形容他们两个人都在扮演着鲶鱼的角色。
事实如果你读两个人的生平，
事实上当你去读这两个人的生平，
两个人带领以色列的期间，
他们两个人带领以色列人的期间，
至少是没有严重偏离上帝的道，
至少是并没有严重偏离上帝的道。
当约书亚接过这个摩西成为新一代领袖的时候，
当约书亚接过摩西的吩咐成为以色列新一代的领袖之后，
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是上帝劝勉他要刚强壮胆，
约书亚记一开始就是上帝要劝勉他要刚强壮胆，
因为他即将要进入这个迦南地，
因为他即将要进入迦南地，
同那些的已经生活在迦南地很久的这些外族有一连串的争战，
就是要他将要跟 一些已经在迦南地生活很久的外族，他们要做出一场很长的争斗。
上帝让约书亚凡事亨通。
上帝让约书亚凡事亨通。
唯一的条件。
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他们准谨守遵行神藉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律法。
就是要他谨守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
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呢，
所以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第二十一章，
神委派约书亚工作呢大致上已经完成了。
神委派约书亚的工作大致上已经完成了。
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所赐给你这个的应许之地呢，
上帝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呢，土地呢，
一句都没落空，
一句都没有落空，
全部都应验了，
全部都应验了。
所以二十二章至到二十四章是讲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的记载。
所以从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章里面所说的就是信仰传承有关的记载。
二十二章你提到呢，在约旦河东的支派去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回来。
在二十二章提到约旦河东支派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回去。
在渡河之前他们筑立这个坛献祭，
然后在渡河之前呢，他们筑了一个坛作为纪念，
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知道他们在上帝里面的位分，
让他们的子孙知道他们世世代代在上帝里面都有份，
不要离开上帝去敬拜别的神，
不要离开上帝去敬拜别的神。
今天早上一开始的经文呢，
今天早上一开始的经文
就提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就提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
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
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
已经多日了，
已经多日。
其实展示当时呢在这个的以色列的境内，即是说应该是攻占迦南的境内，
其实已经展示了在以色列的境内，就是攻占的那个土地的境内，
一片祥和，
一片祥和。
我想对征战多年的以色列的人来讲呢，
我想对征战多年的以色列人来说，
他终于期待到一个可以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日子，
他们终于可以期待到一个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日子。
其实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其实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
熟悉香港的历史都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假如你认识香港的历史也会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香港就曾经沦陷，
香港曾经沦陷，
我们即所谓叫做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
就是我们所谓的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
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号呢，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英军再次收复香港的失地，
英军再次收复了香港的失地。
所以每年八月三十号呢，我们就定为重光纪念日。
所以每一年的八月三十日就定为重光纪念日。
但你知道吗，原来香港沦陷的时候呢是适逢圣诞节，
你知道吗，原来香港沦陷的时候刚好就是圣诞节，
原本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原本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但当年的圣诞节呢，
可是当年的圣诞节
是一个苦难的序幕，
却是一个苦难的序幕。
当年日军由湾仔庄士敦道长驱直入这个的香港岛，
当年日军从湾仔的庄士敦道长驱入城进入香港岛，
负责的司令酒井隆呢，
负责的司令叫做酒井隆，
向日军宣布整体放假三天，
向日军宣布整体放假三天。
大家不要误会，他不是那些公众假期 public holiday 大家去休息，
大家不要误会，这以为这是公众假期，大家放假休息。
于是呢，日军就肆无忌惮，
那时候日军肆无忌惮，
强行去到医院去强暴一些护士啊、女病人啊，
他们强行到了医院去强暴护士啊、女病人啊，
或者街边的女性，
甚至在街上的女性。
所以当年这个黑色圣诞呢，就揭开这个三年零八个月这个的苦难的日子。
所以当年的那个黑色圣诞节就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序幕。
沦陷期间物资的缺乏，
在沦陷的期间物资很缺乏，
日军残杀香港的市民，
日军残杀了香港的市民，
强迫女士做那些慰安妇，
强迫妇女呢当成慰安妇，
甚至乎呢，即是全民有 因为缺乏食物咧，去到人食人嘅情况。
甚至有传闻说，因为缺乏食物，曾经去到一个人吃人的情况。
研究香港近代历史嘅人发现咧，
研究香港近代历史的人发现，
而家伊丽莎白医院近天光道咧，
现在在伊丽莎白医院靠近天光道那边，
或者九龙医院嗰度一带咧，
或是在九龙医院那边那一带，
当时就系日军嘅一啲所谓叫盲人坑嘅，
就是。当时日军所谓的万人坑的地方，
日军为了咧，即系唔想浪费嗰啲子弹。
日军为了避免浪费子弹，
挖一个好深嘅坑，
就挖一个很深的坑，
将一啲无辜嘅百姓喺个坑边，
把一些无辜的百姓带到坑边，
一刀刺落去，
用刺刀刺过去，
然后就推落去万人坑嗰度，
然后就把他们推进万人坑里面。
我想引述呢啲嘅历史咧，
我想引述这些历史，
唔系叫大家仇恨啲乜嘢，
并不是要大家仇恨任何人，
又唔系禁止大家去日本旅游，
也不是禁止大家去日本旅游。
我
即
系想讲，任何战争都系残暴嘅。
我只是想说，任何的战争都是残暴的，
违反人性，
违反人性，
扭曲人性，
扭曲人性的。
处身在古代呢？
处身在古代，
土地就是资源，
土地就是资源，
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抢夺别人那些的资源和那些的物质，
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抢夺别人的土地还有资源。
为了有时候为了为免战败的一方的报复呢，
有时候为免战败一方去报复，
或者不想去东山再起，
甚至不想他们东山再起，
通常都是用大屠杀收场，
通常都是以大屠杀收场。
所以在战争里面人性是被扭曲的，
所以在战争里面人性是被扭曲的，
人只是一个杀戮的机器，
人只是杀戮的机器。
但是如果我们读今天早上的经文，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读早上的经文，
以色列人终于可以去跨过这些战士了，
以色列人终于可以跨过这些战士，
可以安定下来了，
可以安定下来，
会有家庭的可以重回家庭了，
假如有家庭的他们可以重回家庭。
你想那份和平是何等的宝贵，
你看那份和平是何等的宝贵。
约书亚也都由一个年壮的精兵，
约书亚也从一个年壮的精兵
南征北讨，
南征北讨，
老了年纪大了，
他老了年纪大了，
甚至无即将走去人生的尽头，
甚至进入人生的尽头了。
约书亚就招聚以色列众人的长老、领袖、祭司、族长，
约书亚就招聚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领袖、祭司、族长，
作最后的叮咛，
作最后的叮咛。
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
一个人临死之前的说话呢，都总是最真诚或者去最在意讲的一番的说话。
一个人临终之前他所说的话，通常都是最真诚也是他最在意的话。
作为领袖约书亚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讲一些什么说话呢？
作为以色列的领袖，他临终之前他跟以色列人说了什么话呢？
他首先请以色列的领袖去看，
他首先请以色列的人去看。
那里在圣经里面二十三章第三节这样讲，
在圣经里面二十三章第三节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一切的事，
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亲眼看见了，
你们亲眼看见了，
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
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
看见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神学的概念，
看见在圣经里面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观念。
Mark Twain 曾经这样说，
马可吐温曾经这样说，
他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看见以及我们怎样判断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看见以及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看见，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步，
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步，
甚至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结局，
甚至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结局。
明不明白马可吐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明白马可吐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看到一些东西，
我们看见一些事情，
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看见的，
就会影响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就会影响我们
下一步，而这个
下
一步的行动呢，
而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也都影响我们人生的结果，
也会影响我们人生的结局，
或者这个也都可能是很多人现在选择要移民离开香港一个的看见，
也许这就是很多香港人现在选择移民，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看见。
马可吐温跟住咁样讲，
马可吐温这样说，
佢话当你嘅想象力失去咗焦点嘅时候，
当你的想象力失去了焦点的时候，
你就唔能够相信你眼睛所睇见嘅，
你就不能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睇见，
所以看见，
你点样解释你嘅睇见？
你如何去解释
你
所
睇
见
嘅焦点系啲乜嘢？
你的看见的焦点是什么？
其实系好影响你接收到一个咩嘅信息？
其实非常影响你所接收了什么的讯息。
睇见被睇见都系一种嘅存在。如果我哋抽象啲讲，
看见还有被看见都是一种存在感。抽象一点来说，
睇见呢系。从意义的延伸呢，
看见是从意义做延伸，
它的反面就是忽视和视而不见，
它的反面就是忽视，忽视或视而不见。
我们广东话就全神一点，
我们广东话会全神一点，
你当我透明的，
就是你把我当成透明的，
意思是视而不见，
就是视而不见的意思。
如果轻微一点这样说
呢，那么轻微一点的，
我们
讲
话呢，旁观或者轻视都是一种的看见的，
旁观还有轻视也是一种的看见。
如果从一些比较深入或者轻浅去谈看见呢，
如果从深入一点或是轻浅一点去谈看见呢，
你看见什么呢？
你看见什么呢？
你看见表面的事物呢？
你看见表面的 事物，
你看见深层的意义呢？
还是看见深层的意义呢？
或者我们所谓叫短视，
或是我们所说的短视，
只是看见眼前的利益，
只是看见眼前的利益，
看不到将来要承担那个后果，
看不见将来要承担的后果。
所以换句话说，人所谓的看见呢，
换句话说，我们人所谓的看见
不代表他真的想看见，
不代表他真的想要看见，
也都不是表示他真的看见，
也不代表他真的看见，
即或他看见，
结果他看见，
也都不代表他会采取行动，
也不代表他会采取行动。
你思想这几句说话，
你思想一下这些说话，
你看见的是不是真的看见？
你所看见的是真的看见吗？
你是选择性去看，
还是你是选择性去看？
客观性去看，
客观性去看，
看一些你喜欢看的东西，
看你想要看见的事，
看不起一些你不喜欢看的东西，
看不起你不想看见的事。
如果以色列人真的看见上帝的作为，
假如以色列人真的看见上帝的作为，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真的看见上帝的作为，
假如每一个基督徒真的看见上帝的作为，
我想他的人生一定有所不同，
我想他们的人生一定会有所不同，
他的人生一定会作出一些适当的调节，
他的人生一定会做出适当的调节。
因为我们看见的，
因为我们所看见的，
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看见的，
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看见的，
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所以约书亚要以色列的领袖看到上帝的作为，
约书亚要以色列的领袖看见上帝的作为，
看见整个迦南的征战是上帝为以色列人所成就的，
要以色列领袖看见整个迦南的征战是上帝要以色列人所成就的。
留意这番说话是出自一个征战多年的老战士，
要注意这一番话是出自于一个征战多年的老战士，
不是一些客套的说话，
不是客套的话，
是他一生的经历，
这是他一生的经历，
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里面，
因为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里面，
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
人看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没有上帝，
假如是没有上帝，
他们早已一败涂地，
他们早已一败涂地。
一次耶稣讲了一次的撒种的比喻，
有一次耶稣讲了一个关于撒种的比喻，
门徒就不明白，耶稣明明可以去，可以即可以去好白咁去教导，
门徒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明明其实可以很简单简白的教导，
但是却用间接的比喻，
但是耶稣却用间接的比喻，
但是听的人又不一定领会，
但是听的人也不一定会领会到。
耶稣的回答呢，他说在他们的身上呢，
耶稣的回答说在他们身上，
就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
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说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却不晓得。
因为这个百姓的又蒙了心，
因为这百姓又蒙了心，
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我就医治他们。
嗱，读呢段说话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好费解。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点费解。
咁到底耶稣你又要讲嘢？
到底耶稣你既要说话，
你到底是想人听想人看定想人明白呢？
到底你是要想人听 去看，还是想人明白呢？
如果你不想人明白，你会讲得隐晦一点。
假如你不想人去明白，你就可以讲得隐晦一点。
如果我们从选择性去看这个角度切入呢，
假如我们从选择性去看见的角度去切入的话，
耶稣其实指出人性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耶稣其实指出人性共同的弱点。
我们只是想看见一些自己想看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看自己想看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听一些我们喜欢听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
忠言总是逆耳的，
忠言总是逆耳的，
拍马屁的说话，
拍马屁的话
几时都是好听的，
什么时候都是好听的。
但是我们看不见上帝的作为，
可是我们却看不见上帝的作为，
或者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
或是我们就算看见上帝的作为，
我们却不当什么一回事，
我们却不当成一回事。
在二十三章的六至八节和十一节，
在二十三章六到八节还有十一节当中，
讲到以色列人若果要得胜，
说到以色列人若要得胜，
他要负上什么责任呢？
他们要当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呢？
第八节那里提出一个不是新的方法，
第八节清楚指出这不是一个新的方法，
他说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的神，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读整个二十三章，
你读整段二十三章，
其实由开始到结束，
从开始到结束，
他都要提醒以色列人要谨慎要注意，
都在提醒以色列人要谨慎要注意。
你们得胜的秘诀呢？
你们得胜的秘诀呢？
你们就是要谨慎，
你们就是要谨慎。
谨慎的什么呢？
要谨慎什么呢？
第一是要对上帝那个顺服的精准，
就是第一要对上帝顺服的精准。
那个意思不是按你们自己的定的标准去怎样顺服上帝，
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定上帝的标准，
而是按上帝的标准怎样去顺服他，
而是要按上帝的标准我们去顺服，
远离外邦的偶像，
远离外邦的偶像，
爱耶和华你的神，
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今天读到像真是三幅皮一样，是吗？
我们今天读到好像读来读去都是一样，
但是你想想，对一个国破家亡的人，
但对于国破家亡的人来说，
他日后读回这些话语呢，
那么日后读回这些话语呢，
一定悔不当初，
一定悔不当初。
第六节约书亚要求会众大大壮胆，
第六节约书亚要求会众要大大壮胆，
去遵守实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面的要求，
去遵守去实行摩西写在律法书上面的一切话，
不要偏左右，
不要偏左右。
约书亚向领袖提出的要求呢，
约书亚向领袖提出的要求呢，
去遵从摩西的吩咐，
要遵从摩西的吩咐，
要行在那个正道上面，
要行在正道上当中，
不要偏离，
不要偏离。
这段经文的主词呢，就落在大大壮胆那里，
这段经文的主词是落在 大大壮胆当中。
为什么遵行神的话语要大大壮胆呢？
为什么遵行上帝的话语要大大壮胆呢？
原来遵行神的话语就意味着我们要增战。
原来呢，遵行神的话语就代表我们要增战。
因为当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当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就是一种价值的一种的所谓叫接触了，
就是一种价值的接触。
你一系就停留在你自己的所谓安舒区的里面，
要么你就停留在你的安舒区里面，
按你自己的价值观去过你的生活咯，
按你的价值观去过你的生活。
如果你要按照神的话语所吩咐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假如你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过我们基督徒所要过的生活，
我们就离开这个安舒区，
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安舒区。
这个是一个的要跨出这一步呢，
要跨出这一步呢，
其实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其实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改变我们的习惯，
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简单来说是一种两种价值观的相遇，
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价值观的相遇。
顺带一提，在浸信会的体制里面，
顺带一提，在浸信会的体制里面，
牧者那个在那个教会那个角色呢，
牧者在教会当中的角色
是一个属灵的领导，
是一个属灵的领导。
所以在浸信会那个体制里面呢，
所以在浸信会里面的体制当中，
那个所谓三级议会呢，通常牧者呢是不会参与在那个决策的上面的，
所以那个三级的议会牧者其实不会参与在当中。
譬如举个例，宣道会咁计啦。
举个例，宣道会。
宣道会嘅主要牧师咧，系执事会嘅当然主席。
宣道会的牧师是执事会的当然主席。
但我哋浸信会行一个叫会众制嘅体制。
但是我们浸信会是走一个叫做会众制的制度。
以前我哋喺神院读书嘅时候咧，
以前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哋读到浸信会个体制同埋信仰，
读到关于浸信会的体制。还有信仰，
我们通常就会，即我们会经常问一个问题，
他们经常都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在浸信会的体制，牧者是不是在那个决策的架构里面，
在那个体制当中，牧者并不是在一个做决策的体制当中。
当面对教会一些他认为不恰当或者不应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做呢？
当教会正在面对一些不恰当或不适合的事情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做呢？
当时我们的教授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当时牧师的教授就给他们这样的答案，
他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浸信会的牧者，
教授说作为一个浸信会的牧者，
你要尊重这个体制，
你要尊重这个体制。
我们牧者唯一可以做的，
牧者唯一能够可以做的，
我们就是按真理去教导，
就是要按真理去做教导，
去指出一些可能他认为错误的地方，
去指出人可能会错的地方。
但忠言总是逆耳的，
但是忠言总是逆耳的。
谁喜欢听一些不合自己心水的说话？
谁不喜欢听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话呢？
大大壮胆表达一份义无反顾，
大大壮胆去表现一种义无反顾，
死就死吧的决心，
死就死吧的决心，
一种三心两意，
而不是一种三心两意。
这个讲就容易，
这个说是很简单的，
实行上来是一定的困难，
但是实行起来却非常的困难。
特别我们活在一个即所谓叫做群体的生活的里面，
特别是我们活在一个群体的生活当中，
有些看法你以为自己对，
有一些看法你以为自己是对的，
你想去表达，
你想要去表达，
听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听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或是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做切入。
我们不要说对与错，是不是？
我们不要说对与错，
即如果是一些所谓客观理性的，
假如是一种客观理性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对话的基础，
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对话的基础。
所以不要以为遵行神的话语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遵循神的话语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写了差不多两年的读后感。
牧师写了差不多两年的读后感。
顺带一提，是我现在没再发出来了。
顺带一提，牧师现在已经停止发出那个读后感。
但我对自己一个的承诺。
但是他对自己有一个承诺。
我会写埋去的。
会继续写下去。
有兴趣就私底下问我攞啦。
有兴趣的会众可以私底下跟牧师要。
当以色列有了神的话语在心里面，
当以色列有了神的话语在心里面，
行在正道，
行在正道，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
才有力量去面对那些迦南地众多的诱惑和偶像，
才会有力量去面对在迦南地里面众多的诱惑。
神的话语其实就好像一个，我们说一个标准，一个 standard。
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标准。
有时候我们常说，见仁见智，大家的看法不同，是吧？
有时候我们会说，见仁见智，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的？
你又不是真理，你又不是权威。
你又不是真理，又不是权威。
好了，我们说客观一点，回去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 standard。
那很好，我们可以客观一点，回去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
所以在第七节的里面，
所以在第七节当中，
就提到有四个不可的命令句子，
就有提到四个不可的命令句子。
不可以纪念，
不可纪念，
不要对这些外邦偶像起誓，
不可对外邦的偶像起誓，
不可以侍奉他们，
不可以侍奉他们，
不可以跪拜他们，
不可以跪拜他们。
结果就全部做齐，
结果他们全都做了。
唯一要他们大大壮胆的方法，
唯一要他们大大壮胆的方法，
第八节就说紧紧抓住耶和华你的神。
在第八节说要紧紧抓住耶和华你的神，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
紧紧抓住这个的字呢，
紧紧抓住的字，
他就形容一个人要跌落悬崖的里面，
形容一个人快要掉在一个悬崖，
命悬一线了，
命悬一线。
去俾佢揸到一条嘅藤，或者揸到一个可以救生嘅嘢。
如果能紧紧抓住一条藤枝，或者是一个救生的工具，
呢个系令佢唯一可以活下去嘅机会。
就是那个，那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让他继续活下去的机会。
佢哪怕一放手咧，就失去生命。
哪怕一放手，就会失去生命。
呢度就系圣经里边讲紧嘅紧紧嘅揸住。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紧紧抓住。
从九至十三节的经文结构呢，
从第九到十三节的经文的结构，
大家如果即系读得圣经多一啲咧，
大家如果读圣经比较深入一点，
你知道希伯来文咧系一啲所谓叫平衡嘅结构，
就会知道希伯来文会有一个所谓的平衡的结构。
A 同埋 A plus 嗰啲咧系一种叫做前后呼应
，A 跟 A plus 就是前后呼应，
中间 B 嗰度咧系要带出嗰个重点，
中间 B 就是重点所在。
所以喺呢几节经文里边咧。所以今节佢话你哋要爱耶和华你哋嘅神系嗰个嘅关键。
所以经文里面第十一节，所以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重点。
你推翻上前第九、第十节咧？
你往前推第九跟第十节。
你守呢个嘅圣约。
守神的圣约，
上帝就为你们成就大事，
上帝就会为你们成就大事，
你们可以得地为业，
你们就可以得地为业。
推下去十二十三节，
然后往下推十二十三节，
你们违反这个的约，
你们违反这个约，
你的结果就是这个地灭亡，
你们就在这个地上灭亡。
又是一个生死祸福的一个的劝谕，
又再是一个生死祸福的劝勉。
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其实他要求人爱他是从一而终，
他要求人要从一而终的去爱他，
他希望人是可以用那种就是说从一而终的爱去对他，
他希望人可以用那份从一而终的爱去对他。
约书亚讲过忠心同埋呢个祝福之后咧，
约书亚讲过这个忠心的祝福之后，
然后就转到唔顺服嘅一啲嘅咒诅啦。
然后他就转到一些关于不顺服的咒诅。
祝福同咒诅都喺圣约嘅里边嘅一部分。
祝福还有咒诅都是在圣约里面的一部分。
我提过几次 旧约嘅人立约咧，系会将一个牲畜破开两边。
我曾经提过旧约时代，如果人要立约，就会把一个牲畜破开两边。
立约嘅双方喺嗰个牲畜嘅中间走过。
立约的双方就会在牲畜的中间走过。
其中一半咧就献俾神明咧，就作为呢个嘅即系所谓叫做一个嘅客观嘅证据。
其中一半就会献给神明作为一个客观的证据，
另一半就大家从他享乐，
然后另外一半就是大家可以分来享乐。
所以如果任何人违反这个立约精神呢，
假如任何人违反立约的精神，
就好像这些被焚烧的祭牲一样，
就会像那些被焚烧的牲畜一样，
即是受到这个的咒诅，
就会受到咒诅。
十四十五节那里就有提到，如果冒犯这个圣约那个后果是什么？
在第十四跟十五节就提到，假如冒犯了圣约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唤起这些领袖的注意，
约书亚唤起领袖的注意，
他说千万不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联络并且结亲。
他说千万不要跟当地的居民联络并结亲，
因为你这样做上帝必定会审判你。
因为他假如这样做的话，上帝必定会审判他们。
亦都唔可以敬拜你嘅偶像。
他们也不能敬拜偶像。
十二十三节系另一个好语气十分严重嘅警告。
第十二跟十三节是一段语气非常严重的强烈的警告。
你留意嗰个用词系有一个嘅进程嘅。
你可以注意一下，那个用词是有个进程的。
十二节嗰度话，如果你稍稍转去。
十二节说，你们若稍微转去。
联络。彼此结亲，
彼此结亲，
互相往来，
互相往来。
如果你睇翻嗰个经文嗰个嘅几个动词咧，
你仔细看经文当中几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系转去，
第一个动词是转去，
可以翻译为如果你真系够胆转去，
可以翻译成假如你真的敢转去，
即已经警告咗你噶啦嘛，
已经。跟你警告过了，
死路一条你都仲要去？
假如只是死路一条，你还要去？
第二个动词是联络，
然后第二个动词是联络。
佢比较准确的翻译咧系连结衣服，
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连结衣服的意思。
即唔系话大家留低一个电话保持联络啦咁。
并不是说大家交换电话然后保持联络。
唔系啊，我哋系连结衣服，即系话我哋一啲好紧密嘅黐埋一齐。
是连结衣服，是非常紧密的连结在一起。
联络一般我哋理解为啲普通嘅接触。
联络我们一般以为是普通的接触。
连结衣服系一种彼此嘅结盟。
连结依附是一种彼此连结的
亲兄道弟，
称兄道弟，
到最后呢就彼此结亲，
然后彼此就会结亲，
即成为一家人，
就成为一家人，
即这个就顺理成章，
就顺理成章。
所以你从那个语境去表达呢，
从那个语境去表达
是由浅进深，
是从浅由浅到深，
若即若离呢，
若即若若离，
成为一家人，
然后慢慢变成一家人。
结果这个就是很不幸以色列人的结果，
结果这就是非常不幸成为以色列人的结局。
他们一步一步跟外邦人那种的连结，
他们一步一步跟外邦人连结，
最终走向灭亡，
最终走向灭亡。
十三节另一个关键词是你们要知道，
第十三节其中一个关键词是你们要确实知道，
可以翻译成为你们要清楚知道，
可以翻译成为你们要清楚知道。
这个警告性的动词，
这个是一个警告性的动词，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知道，
意思是说你们不是不知道，
但如果你假如真的敢跟这些外族通婚，
假如你们真的敢去跟外族通婚，
假如你们真的这样做，
假如你真的是这样做，
你一定要承受这些的恶果，
你必定会承受恶果。
恶果是什么？
恶果是什么？
神是不会再将这些外邦人从以色列人的眼中赶出去，
神是不会把这些外邦人从以色列的人的眼中赶出去，
反过来他们会成为你的网罗，
反过来他们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
基剑，
基剑，
肋上的鞭，
肋上的鞭，
眼中的刺，
眼中的刺，
最后的结局他们在你进入了迦南地你都要灭亡，
最后的结果就是即便你进入迦南地最后你还是会灭亡。
或者可能以赛亚讲嘅时候，真系以色列人觉得危言耸听。
或许约书亚这样跟领袖说的时候，领袖会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因为一开始讲嗰时，即系四境平安。
当时四境平安，
已经胜利，节节嘅胜利，
已经节节胜利，
已经得地为业，
已经得地为业。
但系如果你读旧，你读旧约，
但是当你读旧约，
你读历史，
读历史。
在主前586年，
在主前586年，
这个巴比伦就攻入这个耶路撒冷，
巴比伦就真的攻进了耶路撒冷，
将整个圣殿，即是圣殿摧毁，
把整个圣殿摧毁了，
将所有以色列人的精英掳去巴比伦，
把以色列所有的精英都掳去巴比伦，
有用的就成为你的奴隶，
有用的成为他们的奴隶，剩
下老弱残兵，
只剩老弱残兵，
一代的圣城，
一代的圣城
沦为废墟，
沦为废墟。
如果他们当时回想这番咁嘅说话咧，
假如当时他们回想约书亚这番话，
肯定悔不当初，
肯定悔不当初。
最后约书亚重申上帝嘅应许从来都唔会落空。
最后约书亚重申上帝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
落空嘅系人嗰种背信弃义。
落空的是人的背信弃义。
最近我成日讲嘅一句说话，
最近牧师常说一句话：
历史没有如果。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
只有结果。
接着约书亚是士师记的时代，
接着约书亚的就是士师记的年代。
你们很难想象人性那种堕落是比我们想象快，
我们很难去想象人心的堕落是比我们想象中快。
研究士师记里面发现有七个循环，
在研究士师记当中我们发现有七个循环，
七个循环，
七个循环，
这七个循环是讲以色列重复犯紧这些错。
这个七个循环是说以色列人不断重复的犯错。
讲他们犯罪呢？
说他们犯罪。
这个犯罪是指他们即随从外邦去敬拜这些偶像。
犯罪是说他们随从外邦去敬拜偶像。
圣经就形容上帝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
圣经形容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他们在那种痛苦里面发出呼求，
他们在痛苦当中发出呼求。
于是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
于是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
短暂将我们带来那种苦境，
短暂的把他们带
过
了
一段国泰民安的生活，
过了一段国泰民安的生活，
人性那种堕落又重复，
人性的堕落又重复。
于是这一次一次一共七次，
如是者一次一次总共七次，
鲶鱼失去了，
鲶鱼失去了，
换来的不是自由，
换来的不是自由，
是加速的死亡，
而是加速的死亡。
可能对那些沙丁鱼来说，
可能对于沙丁鱼来说，
这条鲶鱼在我们当中，
这条鲶鱼在我们的当中
构成我们威胁，
构成我们的威胁，
做了一些事令到我们不安，
造了一些让我们不安的事。
但是谁知这条的鲶鱼，
谁知道这条鲶鱼
令到这个沙丁鱼存活的机会大大的增加，
这条鲶鱼确令沙丁鱼能够存活的机会大大增加。
可能今天大家觉得读到这些经文，
可能今天大家读到这些经文，
哎，昔日以色列人太过不长进，
哎，昔日的以色列人太过不长进。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的，
我们不会这样的，
所以他们受那么多苦是咎由自取的，
所以他们受那么多苦是咎由自取。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讲，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
这样
说，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人类从未从历史里面吸取历史的教训，
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结果历史的教训是不断重复，
结果历史的教训却不断的重复，
而我们又不断的去研究历史，
而我们又在不断重复的去研究历史。
以色列人会不会是我们的写照？
以色列人会不会是我们的写照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条的鲶鱼可以去提醒我们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条的鲶鱼可以提醒我们呢？